话五千年，由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编导。
葛洪修炼。由东汉末年开始，中国政治局势动乱不安，战争、政变、割据、分裂，此起彼落，社会得不到长期安定，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权力、地位、财产甚至生命都缺乏保障。但是渴望安乐太平是人之常情，当时的人在现实世界之中，既然难以得到满足，于是逐渐趋向于寻求精神寄托，希望能够摆脱现实世界的压力，寄望于现实人生以外的快乐境界。另一方面，汉代所重视的儒家道德礼教，因为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令到当时的读书人，即是所谓士大夫，觉得怀疑。他们怀疑究竟尧舜治世是不是真的可以实现呢？儒家道德礼教又是不是真的有价值呢？于是无论贵族、士大夫，甚至平民百姓，逐渐背弃儒家学说，向各方面寻求思想新出路。其中一小部分人用新观点重新解释儒家经典。除了这些小部分儒家学者之外，魏晋贵族、士大夫、平民绝大部分都向宗教方面寻求精神寄托。最初在社会上流行的是道教，道教其中一个支派太平道的教义之中，有人人平等、均分财富之类的讲法，被张国兄弟利用，聚集了数十万信徒，爆发黄巾之乱。黄巾被平定之后，太平道被政府禁制，不能够公开活动，但是其他道教支派和太平道的残余信徒仍然在平民之中相当活跃。这一类在民间发展的道教还吸收了民间的巫术、神仙、驱邪治鬼等等的方术。魏晋时代政府曾经说，这一类道教以鬼道惑民，明令禁止。汉末魏晋时代著名的道士，例如左慈、迂吉、臂掌房、痴剑等等，在民间都受到尊崇，流传不少神怪故事，但是深受政府注意或者受到排斥。西晋八王之乱之后，巴蜀道教首领范长生曾经支持巴低酋长李弘建立成汉国，割据益州46年，而且有太平景象，可见道教在民间潜在的势力是几咁雄厚了。道教教义之中有驱邪治鬼、修炼成仙的讲法。西晋初年，不少贵族富豪精神空虚，奢侈荒淫，爱好享乐，希望长生不死，于是对这些修炼成仙、长生不死，甚至涉及男女之间肉体快乐的所谓房中术之类发生兴趣。道教于是在贵族之间流行起来，而炼丹食药、画符念咒、谈论各种神仙鬼怪故事，就成为贵族生活的时尚。八王之乱发生和中原失陷之后，贵族更加感到人生无常、精神空虚，于是尽情纵欲，沉迷于目前的享乐。而东晋首都建康更加是名士聚集的所在。
饮杯，饮杯，各位公子，干杯！干太史啊，你喺度就啱啦。最近我哋啲姊妹谈论紧今日健康侍女嘅衣服同埋打扮，究竟好唔好得过当日洛阳呢？ 干太史见闻广播，同我哋品评下啦，好吗？
咁啊，咁啊，好好好好，我干宝当年喺洛阳都见过唔少豪门妇女，之但系讲到装扮呢，佢哋就比你哋唔上咯。
系咪真噶？唔好引我哋开心喎、啊。
系真嘅，系真嘅。喺武帝太康年间，都唔知点解，人人都好喜欢着胡人装束喎。佢哋话咁样先至系趋时喎。咁啊，到咗魏帝元康年间呢，啲女子又忽然间喜欢用金银做成兵器形状嘅首饰喎。咁啊，人人头上都插把刀啊，插把剑啊咁。咁啊，后来又逐渐流行着男装鞋喎、啊。哎呀，总之就变化多端系啦。点及得上你哋婀娜多姿啊？
乜洛阳当年咁多变化噶？
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应该学习下啦。
哎呀，千祈唔好啊！千祈唔好啊！
点解啊？
当年洛阳人士衣着古灵精怪，有人就话呢啲系当世妖孽嚟噶，所以有天下大乱。你哋千祈唔好学，千祈唔好学啊！知嘛？
咁就系啦。如今江左安定，我哋无谓招惹妖孽啊！
冇错啦，冇错啦！嚟嚟嚟嚟，我哋大家饮杯，饮杯，饮杯，
饮杯，
饮杯，饮杯。系啦，抱朴先生啊，点解你坐喺度一言不发啊？吓，
在下不善应酬，干太史邀请我嚟饮酒，我只不过系敬陪末座。
哎呀，千祈唔好客气，千祈唔好客气啊！系啦，各位各位，抱朴先生嘅灵叔祖父系江南著名嘅割仙公嚟，喺吴国时候啊得道成仙噶。抱朴先生尽得仙功真传。道术高明，大家不妨多多向佢请教请教啊！
系咧，抱朴先生，如果我哋要得道成仙，有冇咩最快嘅方法啊？
各位要得道成仙啊，究竟为咗咩啊？
哎呀，神仙无忧无虑，想嗰样得嗰样，可以享受无穷之乐，边个唔想做神仙、啊？
各位，神仙之道系正直无为。止绝一切欲望，归于淡泊，涤除内心烦躁，然后可以修炼成仙。各位日直追求富贵，思慕享乐，劳神损精，暴喜暴怒，心内无片刻安宁，要修炼成仙岂不困难？
哦，原来神仙唔可以有富贵享乐噶，咁点算系神仙啊？
仲有，各位衣着不离绫罗绸缎。飲食不離美酒佳肴，要長齋戒食，然後可以有成仙的希望。各位怎可以做到呢？
咁噶？
享樂過度，唔單止唔可以修煉成仙，反而會招致滅亡之禍。
點解啊？
昔日吳主孫浩，窮奢極欲，只知金玉滿堂，機妾數千，眼中只見錦繡綺羅。耳中只听淫邪之音，心神被美女所牵引，以为咁样就享尽太平，神仙亦不外如是。殊不知转眼破家亡国，唉，奢侈享乐只不过是一时之欢，最后仍然归于灭亡悲痛。
唉，冇错冇错冇错，抱朴先生就讲得好啱好啱。昔日吴国因奢侈而灭亡，中原又何尝唔系因为淫逸而起祸呢？当日洛阳公卿大臣崇尚奢华，礼教嬴政败坏，世俗贵戚子弟奔走竞逐，全无谦让之心，人人都为自身谋利，以放纵贪俗为时尚。一旦有祸，将相皇后就向戎狄叩头乞怜，皇后贵妃甘于受辱。唉，刘渊、石勒、 只不过系区区户阶，才智又点及诸葛亮呢？实力不如吴蜀两国，竟然可以扰乱天下，有如虎入羊群，攻破洛阳、长安，亦无需举手之劳。
嗯，都冇解嘅，大家讲得咁开心。干太子忽然间讲埋啲咁扫兴嘅嘢啊！
咁好啦好啦好啦，嚟，大家饮杯饮杯饮杯。
俗人以为尽情享乐可以成仙，反而自取灭亡。世俗真系误人不浅啊！
啊，干太子，郭先生，你哋讲得啱。京华游侠下，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真正的快乐何必朱门富贵呢？山林之中自有乐趣的。
郭景常，难得你亦有轻绝富贵之意。来、啊、各位，我同你哋介绍啊。郭景常是当世奇才，妙于阴阳算力，又擅长易经卜筮，又是慈父名家嚟噶。
来，饮。中原沦亡，百姓受辱于胡羯。唉，故沾中雨，日照分崩，天网既闻，浮危横腾，云守不倦，妙哉华行。华山行山亦被胡人占据，华山的先人是否都沦为异类呢？
郭景术啊，小饮为佳啊，酒色过度可以伤人的。
人生本有定数，我尽情痛饮，恐怕用之未尽啫。干太史何必替我国破担心酒色为患？
由于政治动荡，社会不安定，大部分晋朝士大夫一方面对现实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又实在无能为力，甚至有朝不保夕的危险，所以大部分都精神苦闷，希望寻求解脱。其中一些人沉迷声色享乐，又有一些人追寻道教幻想中的神仙境界，希望摆脱俗世约束。但是神仙境界又一直没有实现，于是这些人表现得放荡闲散，故意行为不检，不顾世俗道德，而且周游名山大川，炼丹食药，表示过着模仿神仙的生活，就是所谓弃绝世务，游心物外了。由于当时大部分贵族士大夫有这样的倾向，所以令到社会风气萎靡不振。事实上，所谓神仙、长生不死等等的讲法，只不过是当时道教虚构出来吸引信徒的，根本没有人可以修炼成仙或者长生不死。于是一部分宣扬道教的人要借助医药、炼丹这一类方法加强信徒的信心。所谓炼丹，就是将一些含有不同矿物成分的岩石结晶，加上适当药物，放在火炉之中高温提炼，变成药粉，再制成药丸。这些药丸服食之后，可能会令人一时间精神振奋，或者有飘飘然的感觉，类似今日的兴奋剂、迷幻药之类。例如近代人鲁迅先生曾经考据过其中一种叫做五石散的丹药，用酒来送服，服食之后可以令人血脉沸腾，有所谓飘飘欲仙的感觉。 但是食多了就会令人燥热，皮肤容易干燥受损。所以有人认为服食丹药令到魏晋南北朝的人不少脾气暴躁，又不愿意冲凉或者更换新衣服，因此当时人有门早而谈的习惯，即是一边捉虱乸一边在度倾偈。而且服食丹药过量，甚至可能会中毒而死添。但是其中一部分擅长炼丹的人士，对研究草药和抗物性能方面有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医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因此我们又不能够全部否定炼丹的价值。有部分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中国人发明火药的过程亦是与道士提炼丹药有关的。至于静坐、气功、针灸之类，与道士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刚才剧化片段之中的普朴先生葛洪，是西晋末年东晋初年一位道教宗师，他是丹阳郡巨容县人，即是现在南京市东南方的巨容县。祖先曾经在吴国做官，但是到了葛洪的少年时代，由于父亲早死，家境就变得很贫困了。葛洪的叔祖父葛源是著名道士左慈的弟子，擅长炼丹秘术，别号葛仙公。葛洪就是跟随叔祖葛仙公的弟子郑隐学习，据讲是尽得葛仙公真传，而且在医学方面亦都很有成就。东晋初年，道教在江南越来越流行，葛洪的名气更大。当时著名的史学家甘宝亦都同葛洪结交。甘宝是新蔡县人，西晋时代已经跟随父亲到丹阳，自幼爱好神仙故事，曾经编撰过一本神仙故事集《搜神记》，而家大部分内容仍然保存落嚟嘅。刚才剧化片段之中，另外一位名士郭朴，别字景顺。是河东郡文喜县人，擅长天文、五行、卜筮等等学问，由于避乱而到了江南。郭朴不但卜筮灵验，文学词库亦都有很高的水准，称为中兴之冠，所以好受其他士大夫敬重。但是他为人放纵，后来因为得罪丞相王敦，被王敦害死。郭朴注解的《以雅》《穆天子传》《山海经》等等，是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晋成帝咸和初年，葛洪希望到岭南修炼，请求朝廷派他做勾留县县令。跟着葛洪南下番禺，即是今日的广州市。葛洪被广州刺史邓岳挽留，于是在广州附近的罗浮山，即是现在广东省博罗县的罗浮山那里结庐修炼，过着悠游闲适的生活，将自己的医药和修炼心得撰写成书。
普朴先生，普朴先生，
咩事啊？
呢个丹炉已经沸腾啦，先生仲唔打开佢睇下？
哦，我知啦，不过唔使咁急。
先生炼呢啲丹药，食咗系咪真系会变神仙噶？
一般人服食草药，尚且可以延年益寿，何况丹药呢？
不过从来未听闻过话有人服食丹药会成仙噶噃。
哦，世俗人修炼不得其法啫。相传古代皇帝轩辕氏炼成金丹，服食后升仙。轩辕皇帝嘅秘方唔轻易传授嘅。如果学习嘅人冇神仙之骨，亦唔可以成功嘅。 我虽然学习多年，但系仍然要到处找寻仙药，斋戒沐浴，专心修炼，希望能够练成仙药。
哦，所以普朴先生不辞万里嚟到呢度罗浮山修炼啊？
冇错，罗浮山亦算系清幽之地。我嚟咗呢度6-7年，又得到你哋一班童子帮手，都收集咗唔少嘅奇石异药。但系要练成九转还丹，仲要相当嘅时日啊！
九转还丹
系九转还丹系丹中嘅上品，非凡人可以修炼成功嘅。
哦，咁先生呢度几十个丹炉又系乜嘢嚟噶？
哦，各种药石都有，你睇，丹砂、水银、红黄、矾石、赤石之、滑石、黄铜、磁石，仲有云雾、元丹，几十种，我每种都试下有咩变化啫。
咁有咩变化？
嗱，好似呢炉咁，里面有丹砂。丹砂可以烧成水银，再烧又还原为丹砂，颜色由红变黑，又回复翻红色啊！
系噃，点解会变成咁噶？
天地万物变化无穷，如果我哋能够明白天地变化嘅道理，就知道神仙之道啦。
哦，
啊，普普先生，普普先生，
咦？邓刺史，大驾光临茅舍，失形失形。
下官扰乱普朴先生修炼就真，
客气啦客气啦。
下官嚟拜访先生，一来系向先生请教仙术，二来贱内有病，想嚟求先生出山诊治。
哦，夫人有病，咁我要去睇下佢。
好啊。
夫人嘅病系身体虚弱，应该多啲服食补益嘅食物吧。
我谂梗系由于岭南避湿暑热，损人健康啦。
咁又未必。
哦，
避湿暑热不能伤壮实之人，夫人一向体虚气弱，唔能够抵受避湿暑热啫。
不过佢一向小病，近日又暑热太甚，忽然得病重嘅噃。
邓刺史有所不知啦。虽知尊夫人觉得有病，已经是体虚气弱积累多时，根源已坏，然后发病的。
哦，咁啊，原来咁应该点医治呢？
先经云，养生以不伤为本，只要平日饮食正常，减少暴喜暴怒，坐卧有节，寝息定时，元气自然恢复，当然可以却病延年啦。
哦，
葛洪大概喺晋成帝咸康年间喺广东罗浮山逝世，终年大概系60几岁。但系另外有一种讲法话佢有81岁。葛洪修炼神仙的讲法虽然后人认为是无稽之谈，但是他对中国医学方面和提炼矿物方面的研究就的确有相当大的贡献。他的著作很多，保留到现在的有《普朴展内篇》20卷、外篇50卷，另外有《神仙传》、《爪后要急方》、《养生论》等等。至于葛洪普朴子这个别号，是由老子第19章《见素普朴，小思寡欲》这句到来的。
中华5000年之葛洪修炼，是由叶汉良、 莫家驹、卢伟力、姚秀玲、郑启明、周影、杨丽仙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